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细思极恐，爆小粉红原计划指控英国钢琴师性侵；广州突然官宣打响第一枪；川普判赔8330万案，又爆出法官同原告律师有关系；医生揭秘话，如果中国受制裁，心脏外科马上关门；各界哗然，乌国防官员同军火商贪污4000万美元。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后留下5星级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好快，目前效果唔错，下次仲会买。来自德州嘅李先生亦为佢太太买咗三高代谢宝，只系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7.1降至6.4，佢觉得效果好，已经回购咗3次，仲送俾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月啦，2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藥嘅，咁後尾啊，即係見廣告啦，呢個 YouTube 你睇呢個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買翻嚟俾你食，咁啊食咗1个月哈，佢落到6.4，所以繼續買俾你食。
三高代謝寶唔單止係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嘅食療補充品，佢仲係一種全面嘅保健方案，透過激活身體嘅自我療愈力，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質同精神體力，亦顯著提升肝臟同腎臟功能。三高代謝寶係更天然、更健康嘅選擇。详情请见网站健康520。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专人会为你答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细思极恐，爆小粉红原计划控英国钢琴师性侵。一班华人在英国一个车站广场舌战一名英国钢琴家的影片红遍中文社交媒体，亦在英文媒体上被广泛流传，引起国际关注。这名英国钢琴家在车站广场弹钢琴，拍摄直播影片节目，一班拿着5星旗的华人走过来，要求钢琴家不要影到他们，因为侵犯他们的肖像权，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其中一个女士说，我都是英国人，钢琴家用手指住女士手上的旗说，但你拿着中共的旗。这个时候，旁边的华裔男子突然咆哮说， Don't touch her， 不要碰到她。一连讲了几次，钢琴家一时被吓一跳，下意识弹远几步。电子杂志大参考主编李鸿欢在新唐人清英论坛节目上说，这个咆哮哥是东北人，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他一直在那里大叫 Don't touch her。 在英语口语里面，一个男人大声嗌，尤其是大庭广众下嗌，就意味着有妇女被强奸，有妇女被骚扰了。用香港话讲，就是被非礼，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尤其是小粉红团队有近10人，英国钢琴家那边就得1-2人。之后警察一来，这10个人跟警察说，非礼了，侮辱妇女了，摸过我，你说警察怎处理？李鸿欢说，这个是一些中国人辩论中出现的一种中共式逻辑，先泼你污水，你非礼了那个女士，反复强调恶人先告状就是流民玩法。正派人、有文化的人不会用这种方式跟其他人讲嘢。还有一个后续，影片中第一个出现的姓刘的女子戴着红围巾，是一个留学生，是这班人之中级别最低。这件事发生后，他在自己的 Instagram 做了一条片，全部是律师教他讲的嘢，全部是法律上严谨的话。他一口咬定英国钢琴家不怀好意，从一开始就诱惑他们来跳舞，骚扰诱惑他们，暗示他们和摸他们。 就是朝着性侵案的方向引导。这条片他已经删除，但有人已经保存下来。李鸿欢说，我亦看过这条片，是非常恶毒的。如果说中方有足够的资金和强大的意志，要在这件事上将钢琴家搞得身败名裂，或者说将他拖入一场非常邋遢的污名化的官司当中，这个是绝对做到，他们已经做了证词了。所以这个现象是细思极恐。他说，这些小粉红，你看那个咆哮的男人前面几开心，突然间马上就咆哮，这个让我想起最近在直谷那个清华毕业的马龙将他老婆打死的事件，还有纽约那个26岁女孩张晓宁刺杀李俊俊，这些性格特点有可比性，就是说他们的脾气忽然间就小宇宙大爆发。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在青英论坛说，英国火车站这件事，几个中国人的表现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精神不健康的问题。不单只是中国大陆的人有这种问题，其实很多其他国家的华人亦有类似情况。无论是在香港的青关会，亦或是在纽约法拉盛，他在香港见过很多这类闹交方式，一个大陆人和一个香港人在地铁站就一些小事闹交，之后那个大陆人就提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指住这个香港人说，你是殖民地的奴才，结果可想而知，场面马上火爆起来。这次亦是咆哮男暗示英国人已经掂到这位中国女士，那就可以获得道德制高点。国军说，这些中国人在海外的表现绝对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观感。广州突然官宣打响第一枪，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房地产危机，广州官方在今个月27号突然宣布，当日起放宽购房限制，限购区域内购买建筑面积120平方米以上住房不再受限，并再继续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广州亦成为中国首个取消大户型购买限额的一线城市，中国房地产业下滑局面正是恶化，而且似乎将持续多年。有分析指，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新房价格较目前水平再下降 50% 才可能筑底。基于这种假设，只有当买房比租房更便宜的时候，中国楼市的拐点才会来到。在27号，广州市政府发布通知宣布松绑限购。在之前，广州已放开番禺、黄埔、花都等区的住房限购，这次则是从物业或户型角度进行调整，放松力度更大。珠国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黄小祥说，此举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购买这种规模的公寓，无论他们是否已拥有一套。另外，广州同时加大住房保障力度，2024年计划筹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10,00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100,000套。就在一日前，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说，充分赋予城市房地产调控自主权，各城市可因地制宜调整房地产政策。在眼下，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拖累经济，负债累累的开发商无法完成项目，导致大规模裁员，并将一些巨头公司推到崩溃边缘。数据显示，广州的住房去库存周期为18.5个月，高于上海的10个月。去年中国新建住宅销售额下降 6%， 回落至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2023年12月，中国四个最富裕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二手房价同比下降 11% 至 14%。 广州新房价格更是连续第12个月同比下降。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推出多项支持措施，以提振饱受冲击的房地产行业，比如让开发商更易获得现金、下调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和放宽购房规定等。但市场几乎没有显示出企稳的迹象，爆雷情况越来越多。据估计，稳定中国房地产行业和完成未完工的住房项目有44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中国房市可能面临漫长的调整期，要消化房地产市场目前的住房库存约需要两年，而出清所有在建房屋则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对于这场房地产危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跟着下来的情况会变得更差。川普判赔8330万案，又爆出法官和原告律师有关系。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内两次初选都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出线，距离受党内征召挑战总统大位只是一步之遥。美国女作家卡洛尔在2019年指控川普多年前曾对她性侵，川普当时在社媒上痛斥对方讲大话，卡洛尔随即提告诽谤并要求赔偿。纽约曼哈顿联邦陪审团26号裁定川普需赔偿8330万美元，但呢件案紧接住被爆出法官同卡洛尔委任的律师有关系，亦即是存在利益冲突却无回避。据纽约时报报道，川普律师哈巴话，案件判决出来后，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斯帕里诺27号找上他，询问他是否知道曼哈顿联邦法官路易斯卡普兰和卡洛尔的律师罗伯塔卡普兰存在关系，他先得知这个惊人内幕。哈巴说，路易斯和罗伯塔虽然同性但没有亲属关系，不过两人在90年代曾在同一间实力雄厚的青英律师事务所共事。哈巴透露，路易斯是律师楼的合伙人，直到94年被克林顿任命为联邦法官为止，而罗伯塔在92年至2016年都在这间律师事务所工作。罗伯塔方面对此强调说，两人只是多年前在同一间律师事务所工作不到两年，而路易斯当时是高级合伙人，罗伯塔只是初级受聘律师，因此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不过有匿名的前合伙人说，罗伯塔在工作那时尽各种努力在合伙人面前表现能力，而路易斯当时就好像罗伯塔的职场导师一样。对于这项争议，法官路易斯和该律师事务所都未有回应。川普委任律师哈巴批评，路易斯和罗伯塔的关系必须事先披露，否则已违反司法道德规范，他会以当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作为上诉基础。医生揭秘，如果中国受制裁，心脏外科马上关门。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中国在很多高科技产品上进口受限制。一名中国心脏外科医生说，如果中国面临住俄罗斯一般的国际制裁，心脏外科马上要关门，引起关注。近日，一名中国心脏外科医生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说，俄乌开战后，西方世界严厉制裁俄罗斯。有朋友问，万一某日中国面临这种国际制裁，起码在医疗行业会不会受什么影响？他就直言，中国的心脏外科可能不到一个月就要关门。这名医生解释说，不只是大型设备，大部分依赖进口，就连小的常用耗材亦依赖进口， 他举了两个小的耗材为例，一个是人造血管，手术需要换人造血管，这个血管不能够国产，全部依赖进口。在疫情期间，因为欧美的人造血管出口量下降，导致很多病人无法进行手术。他说，即使传了很多次，我们国产的科研取得突破，我都听了十年了，但至今没有一个国产的上市可以用到的这样一个人造血管的产品。另外一个是心脏里面不可以吸收的缝线，这名医生指着手术车上的缝线说，大家看到这台手术主动脉夹层要用到的缝线，这个缝线基本上亦没有国产的。他拆开一盒缝线展示给网民看，说这个要求非常高，韧性非常强，非常细，同时要耐腐蚀。他接着说，有网民说到这个缝线有国产公司，他在网上查过确实有，但是他的针是进口的，线亦是进口，他只是将他们组装在一起。他说，连这些基本耗材都没有实现完全的国产化，而依赖欧美国家，一旦被卡，心脏外科马上可以关门。这名医生的揭秘引起关注，网民纷纷说，都研究怎样升官，怎样捞钱了，谁研究这些浪费时间费力的东西，穷人亦用不上，领导都在国外。不是攻克不到，是中国医疗行业太腐败。乌克兰国防官员同军火商贪污4000万美元，外界哗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27号说，国防部前任同现任高官军火商利沃夫兵工厂经理贪走原本用来买10万枚迫击炮弹的4000万美元，由于乌军目前仍在俄罗斯侵略下苦撑，因此消息传出后引起外界哗然。根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安全局说，一项调查已揭露国防部官员同武器供应商利维夫兵工厂的管理人员在采购炮弹嗰阵盗取了近15亿荷兰夫纳官方货币。根据呢项调查，国防部前任同现任高层官员同埋下属公司的负责人都涉及呢单盗用公款案。呢项贪污案涉及为军方采购10万枚迫击炮炮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透露，在2022年8月，亦即是俄罗斯入侵6个月后，国防部同利沃夫兵工厂签下炮弹购买合约，并提前付款，之后资金陆续转移到国外账户，但从未交付过任何炮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已向涉案国防部官员、军火商经理等5人发出嫌疑通知书，这个是乌国法律的第一阶段。目前已有一名嫌疑人在试图越境那阵被捕。乌克兰军队贪腐行为并非首次，前国防部长利兹尼科夫就是因为军中出现几宗贪污案而被解职。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